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再一次的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里的敬拜，也向神感恩。相信神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也带给我们有新的气象，新的目标，新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你复活得胜的日子当中，主你召集你的儿女们，我们一起聚集在你的殿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敬拜。感谢主，当我们设立这敬拜与赞美的祭坛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也在宝座上欣然悦纳我们所献的，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每一个诗歌，我们的每一个声音。主啊，这个时候主，我们也继续的用透过聆听你的话语继续的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在我们心里面解明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好叫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也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能够奔走你所量度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
阿们。
我想今天是我们2024年，对吧？有时候常常大家会写错，都写2023去了。我们要转一个方向哦。今天是2024年第几个主日了？第四个主日了，对不对？那在我们华人很特别哦，我们过个年要过两次的，所以这个新年好像过了一段日子了，但是呢，马上农历新年怎么样？过两个礼拜又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要先恭祝大家新年蒙恩。那我不晓得我们挥别了我们2023年来迎接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很期待？有没有？还是说，反正都是一样嘛。晚上要睡觉，早上要起床啦。OK， 通常呢，一般的人呢，很多的人都会对新的一年有许多许多的期许。那我不知道我们对新年的愿望到底是什么。那一般好像每到这种时候呢，特别就是在电视新闻里面，你就会看到哇，有些记者啊，他跑路边去问，你这新的一年啊，你有没有什么的愿望啊？你有什么样的祝愿等等？那可能有一两个人，他说，没有，我没有什么愿望。那大部分很多人，你会听到他们讲的呢，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啊？希望自己的家人啊，或者是希望他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对吧？生活能够顺利。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世界和平这个讲的好像虚的，因为全世界不可能和平。说是和风调雨顺但是一看这个气候变迁呢，这个风调雨顺大概也是很难的。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很多的这种愿望，大部分是什么？就是要能够怎么样？能够心想，这个2024都能够什么？要心想事成。OK， 这个字要念好，不要心想事成。如果没卷舌，就变成右边的那一个了。那我想最做工的人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被减薪但是呢，我们都是希望怎么样？心想怎么样？事成。那如果假设今天我们人生能够心想事成的话呢，那该有多好！今年呢，我能够去学一门什么技术，特别现在 AI 很流行，很多人就有一窝蜂的要去学 AI 了。然后或者是说做学生的，高中生就想说，我今年能够申请到什么好的大学啦，或者说我今年要去申请到什么好的一个什么研究的一个 project 啊等等。那或者是说，我今年我能够出国去旅游一趟，或今年呢，我能够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或今年呢，我的事业可以业绩可以蒸蒸的日上。那也有些说啊，可能我们今年能够我把我家的房子从头到尾都能够整修一遍，或者是粉刷过一遍，或者是我们今年能够去参加多一点的教会的服事或今年我能够好好的做灵修的操练。今年的目标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今年呢，我能够有机会跟亲人来向亲人传福音。那也有可能是说，今年呢，我能够把我自己给嫁出去 我不想美国这种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我知道好像国内这种压力很大，哦，嫁不出去的，娶不到老婆的，到过年都很难过，哦，或者今年要能够怎么样，今年到底要能够做好多好多好多，我们今年都想要能够怎么样。那我不晓得我们对我们2024年你的心想是什么。好，我们想今年要怎么样呢？对于我想活在我们这种工商社会里面的我们来讲，通常我们一般被训练，我们不太会做什么白日梦，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太有什么样的空洞的梦想。当然不否认了，有时候我们某一些部分的梦想也有一点白日梦，但是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我们既然心里有所想了，心想了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去计划，对不对？好，有计划有安排，好，为了要怎么样事情能够成就。我想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家里要整修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的，好，都会一点都要计划你才能够做得出来嘛。好，那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每一天都要查核小孩子的日程的这种的安排啊，今天有什么功课啦，明天要带什么东西啦，等等的，老师有什么交代的事情，要他们，我们就要签名验收。那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行事历啊，好，如果有一天我被问到说，哎，某一天你可不可以帮忙做些什么事情，或可不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都说什么啊，等等等等，好，让我先来看看我的行程表，好，有没有冲突啊，或者是我能够把这个事情安插的进去。那对教会的事工也是这样子，啊，当我在牧会的时候呢，一般平常我们都在差不多是10月份啊或11月份，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在执事的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的退休会，然后呢用最长最占最长的一个环节呢，就是把我们当年教会做的事工的行事历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开始一一的检讨啊，今年的新年呢怎么样啊，母亲节怎么样，父亲节怎么样啊，短宣队的安排啊，事工的安排啊等等各个推动啊，我们做一番的检讨，接着之后呢就开始就计划，那我们明年下一年的一整年的安排是怎么样。所以到了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上一年的行事历就换掉了，就把新的一个行事历就放进我们每天的背包里面。的确今天我们如果要把一件事情做成成事的话呢，就需要什么，先要有目标，对不对？然后要有什么，要有计划。如果你没有计划呢，如果你没有安排，没有一件事情能做成的。不但在学校也是这样，公司也是，工作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这个叫做什么，善用时间，对不对？把握时间，不要浪费光阴。但是呢，我们又在实际的生活的体验当中，我们也不可否认的一些事实，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心想都没有办法事成。当然没有计划，事情大概99%一定不成的，哦，如果能够成的话都是蒙瞎子蒙上去的。但是就算是我今天做了很周详很周详的计划，还是有什么许多成不了的。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一家在圣诞主日之后过后呢，我们就拿了一个假期。那其实呢师母呢她之前呢就做很好，很在假期前做很多很多的规划，哦，他是这个的专家，哦，他是我们家最会规划行程的，给安排啦，研究啦，到底要走什么路线啦，啊，哦，哪一天做什么，哪一天去哪里，啊，订房等等，交通等等，然后呢，又为了不要太过劳累，而且要有效的使用时间，还要找最便宜的花费，啊，哦，因为我们家人口比较多嘛，哦，出门5个人要花的钱很多的，啊，哦。那我们也原先就计划，既然我们早就会提早到那个地方，就趁说当天晚上呢可以到那个大街去照照相，好，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一个晚上了。但是谁知道，虽然呢我们是按时间到达机场，然后呢飞机就一直都不会飞啊，一直都延误的飞，好，就一直延误起飞，不但延误呢，我们的位置呢还被划在最后一排，好，所以这样子呢，等到我们最后下了飞机出了机场，差不多已经是晚上11点了，所以那天的计划完全怎么样，完全泡汤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想是上帝特别眷顾我们了，让我们那天晚上去不了大街，因为刚好那个我们本来想计划去的那个时段 在我们想去的那个人行道上面呢，就发生了一场汽车冲撞那个行人的一个事故啊。所以呢，我们也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再好好想，如果假如我们不看这个插曲好了，其实这个心想不能事成，其实怎么样，常常总是会发生的。我们常常用一句话，大家可能也很熟，叫做什么？计划往往赶不上什么
变化？
变化啊，就好像这个，给你看一个影片，好像感觉像这样子。当他们想要把这个水泥的这个水管呢，要把它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做好，你看各种的调整，好角度，包括底下的避震的轮胎都预备好，刚好掉下来的时候可以有避震的效果，好，然后他们就小心翼翼的，好按着这个计划呢安排来做的时候呢，就变成这个样子。好，最后呢，这只有只好就摸摸头了哈。对，还有人这样子打趣的说什么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然后呢，变化呢也往往赶不上客户的一通什么电话啊、哦？你客户一通电话来，啥都改变了啊、哦。换句话说，心想跟事成之间呢，好像不是一条直通道，好、哦，而中间还有存有一些因素。那这个因素呢，往往也会成为能不能事成的一个关键。所以刚刚我们读过去的，刚刚读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这段经文。其实很真实的，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心想与事成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盼望我们在这2024年新的一年，正在心想与准备我们的计划的同时呢，也期待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这段话语当中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的去预备我们的事成，尤其是如何看待人生的计划更是要如此。首先呢，在这段经文当中呢，雅各就劝勉我们，心想跟事成之间的第一个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要能够自知生命不自满，好，自知生命不自满。十三节说，唉，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里呢，雅各就以一个生意人的一种一般的口吻，好，来描述如何来看人生的计划。这里说今天明天，意思是什么？反正就是时间就是我们的，好，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到某一城去呢。意思是什么？就是鞋子反正穿在我的脚上，好，我们可以决定要去哪个地方，在那里住上一年。哎呀，现在我年轻力壮，反正有的是日子，好，然后呢，这段时间的目标是什么？当然就是要买卖得利啦。当然没有人要做赔钱生意，好，都是要有所得利的，有所得的。人生各种的计划，最后呢，就是要给自己得到利益的，不然是没有人要做的，对吧？好，你们要做赔钱生意的吗？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样的人生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很正常，对吧？好，我觉得正常再正常也不过了哈。这样的人，你可以说他是很什么，很积极进取，好，很有方向感。那他们知道他们要怎么样去用他们的时间，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也知道他们每一个步骤要怎么去进行，他们要获得的或者他们要抵达的目标是什么，好，他们都很清楚。这个跟那些生活没有目标，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呢，过一天算一天的浪费光阴的人相比之下，实在好太多了，对吧？实在太好了。但是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问题呢？雅各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不是说你今天我们有目标，我们有计划，而且我们很努力的要去完成这个目标本身是有问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如果假设我们就认为说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生命就是这样子按照我们所愿的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很随意的继续的生存，我们可以自己去控制我们自己的选择，甚至呢，我们过于信赖我们自己的能力，想要做就可以做到。其实这个就是把生命看得太过于简单了，我们忽略了当我们去面对到生命的本身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有限的，我们其实是很有限的。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怎么样，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弟兄姐妹， 面对生命无常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常态。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每天早上能够从睡梦当中睁开眼睛都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雅各提醒我们说，我们人只不过只是在时间的一个段落里面而已。这里雅各用云雾来形容生命，我相信对于我们住在这里 的弟兄姐妹，云雾一定怎么样不陌生，对吧？我每天早上几乎通通都是云雾、啊、都看不到前面的路的、哦、那种云雾到底有什么特质呢？云雾其实是捉摸不定的、啊、它是怎么样的样子，要飘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不能够去掌握。当我们用手要去抓这个云雾，一抓的时候呢，它就往四处消散，你抓也抓不到，而且云雾本身也存在的很短暂，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它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们都还不知道。雅各说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生命，这个就是生命，好像一个谜一样的生命。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很自满的说人生就是要靠着自己操纵在我们的手中呢？有一位常常在基督教媒体带灵修祷告访问见证的一个主持人、啊、也是一个牧师、啊、我年轻的时候也短短时间也跟大家做过一点配搭，就是在台湾的基督之家的牧师寇少恩牧师，可能当中有些人有晓得、啊、他有一个节目叫做恩典365，做这个灵修的分享。当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本来到当他到去医院，他其实要去探访教会的弟兄的，因为教会弟兄生病住院，他去探访。后来呢，讲着就提到说，哎，他最近身体觉得有哪天有点不太舒服，所以呢，就说啊，反正来到医院了，就顺道去做个检查好了。好，怎么知道呢？一检查呢，得到的就是大肠恶性的一个淋巴癌的报告。当时呢，就很多人有反应，包括我，因为我认识他嘛，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啊，怎么会这样？是的，我相信当，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者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都会是怎么样？怎么会是这样子？好、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开开心心坐个飞机旅游，好、啊，飞下来的时候呢，却撞了一个小飞机，好、啊，怎么会这样？啊？或者是好不容易飞上去了，本来想要回飞过几个小时就可以下落降落可以回家的，怎么突然间我的旁边的门就不见掉了、哦、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都是我们最近发生的事情。矽谷最近我们华人界很热闹的一个新闻、哦、一个27岁的一对夫妻、哦、清华大学毕业、哦、是学霸来的，在美国又是读的 San Diego UC 的、哦、高材生，就在 Google 里面当工程师，工作好的不得了，居然会把他老婆给打死、哦、怎么会这样、哦、很多的时候怎么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我们不看清楚，而且还很自满在我们的计划当中，那怎么会这样？就会不断的冲击我们。雅各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太高估我们自己了，我们只不过是有限的人。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自身对于生命的有限，我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于掌管生命的主的时候呢，在我们心想与计划当中，我们就不会把我们自己想要看得太大了，我们也不会一直想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我们的日子呢？好，怎么去看日子呢？有几句话蛮好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句话就是昨天就是历史，好，昨天就是历史。历史是什么？就是过掉的事情了，对不对？好，已经过掉了，反正已经过掉了，我们要不要把自己一直停留在过去，不要活在过去里面。无论你是在悲伤，无论是经过了满足，好，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同时呢，历史也是什么？历史也是一个借鉴，是让我们不要去重蹈覆辙的一种教训，也是对我们的提醒。第二句话呢，明天就是个奥秘，没有人先到了明天又跑回来了。我们当中有没有？有吗？ 有没有你们先到了明天看看之后再跑过来告诉我们的？有没有？我也没有。好，虽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或者是明天会是怎么样的。是的，我们是可以计划的，我们也可以去期待的，但是我们要能够去接受，明天随时都会有变化。当有了昨天，还有了明天，还缺了什么天？啊，还少了一个什么天？后天，哦，还少了今天，三句话而已啊！我们有说四句，他可能还有后天哦。三句话，还有今天，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个恩典，今天是个恩典。我相信恩典这个概念，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我们每一个今天都是主给我们的礼物。刚刚讲，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利的把眼睛张开了，起床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把眼睛张开，哎，可以享受今天的新的空气的时候，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既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好好的去什么？去珍惜。如果我们每一天带着感恩的心来完成我们每一天的计划，那就会成就一天的事情。让我们对生命怎么会这样子，换一个态度来看，生命其实就是这样子，生命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心想与事成之间，首先让我们真的去认清楚生命，它是在历史，它是在奥秘，还有在恩典当中，自知生命不自满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行。这个是第一个因素。有一个寓言故事这样说，在某一个时期呢，因为下地狱的人突然间大减，所以这个魔王呢就紧急召开一个群鬼会议，商讨说要怎么样能够让人家下地狱。这时候呢，有一个现世鬼呢，他就发言，他说：“啊，就让我去告诉人类好了，丢弃你的良知吧，根本没有天堂。”那这个魔王考虑了一下呢，就觉得这个提议不太好。于是呢，这个顽皮鬼呢，他就建议说：“要不然就让我告诉人类，你就为所欲为吧，做你想做的，为所欲为，根本没有什么地狱。”那个魔王想了又想了，还是觉得摇摇头。好，那这个他说：“哎，你这两个方法呢，以前都用过了，效果都不彰。”那过了一会儿呢，就旁边有一个闷不吭声的机灵鬼了，他就说：“哎呀，我有一招了，你只要对人类说什么，反正还有明天。”这下魔鬼就开心了啊！他觉得这个诡计很好。是的，的确，因为一直觉得还有明天，好像做学生的。作业总是等到什么时候才做？啊？明天再做。对了，啊，明天再做，反正明天还可以做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今天做？好，明天再说。好，于是呢，常常我们在很多在应该做的事情当中呢，就在那种反正还有明天就错失的机会。如果一直等待着明天，那明天永远都是什么？明天，对不对？好，这样呢，你就不用巴望成什么事了，因为能成之事呢，要等到明天才会成。如果假设是一般的事就算了，如果是跟我们永恒的生命有关系的事，那今天我们有多少个明天可以去等待呢？有多少个明天可以去等待呢？会不会说，到那个时候就成为一个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明天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心想与事成的第二个因素呢，是在于什么？就在于要把握机会，你不要错过了。我刚刚说的，今天就是什么？是恩典。换句话说，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是我们应该要去把握住的。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常常以为说罪就是什么？做错事情就是罪。当然，做错事是罪。所以呢，有人就打趣这样讲啊，他说多做多错啊，少做少错，然后怎么样？不做不错啊。当然做错事，刚讲做错事当然是犯罪，但是不做呢，一定不是不错，而是一定是错的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什么是罪呢？罪不是说你单单不去啊，单单去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罪还包括什么？你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你却没去做。这个也是吗？这个也是罪。这里的善事不单单是指的好事，而是指的这种我们应该行的本分的事情。这个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种良知的判断， 刚刚我们说十三节说商人的目标是要怎么样，要买卖得利，对不对？就是要赚钱。那对商人来讲，只要我能够赚到钱，我要怎么赚，我用什么手段去赚都没有关系的。如果我用成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只要我能够达到目的，我不管我用什么方法，我用什么样的方式都不要紧，重要的我是不能达到我的目的。但是这里雅各却告诉我们，在我们要达到目的或者在这个得利赚钱之上，还有一个什么更高的标准。好，更高的标准就是什么标准呢？什么是善？什么是善？是要在当做的行善的一个框架之下来得到这种利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取之怎么样啊？取之有道，对不对？好，也就是说你凡事都有一个标准的。今天当我们心想以及要成事的一个过程里面，很重要，我们要把握每一个可以该行善事的机会。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神所要的就是要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检测我们自己，今天在我们手上的工作，或你正在进行的计划，到底有没有，是不是含有神的供应呢？是不是有带着神的怜悯呢？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带着这种谦卑的心，要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呢？而当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走在一个很冒险的道路，或者是我们已经偏离正路的时候呢，你要把握回头的机会，要赶紧回头。这个就是什么？这也是行善。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还一直存着侥幸的心，哎呀，反正今天过得去，明天再说，好，我明天再悔改，好，我今天先做了，没关系，没关系，反正还有明天，我明天再来回头好了。很快的，我们这种回头的机会就会离我们远去。如果机会不去把握，伤害与后悔它就会随之而来。不但是我们自己，甚至我们身边周遭的人都会随之被连累。好像耶稣所说的，就算你真的赚到了全世界，你把你自己的前途给赔上了，你把你最爱的人给赔上了，你把你自己的生命都给赔上了，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你最多不就只穷的只剩下钱而已，只剩下这些名利地位，这些东西是来得快去的也快的东西。其实呢，我们要常常的警醒，去警醒，因为那种要把我们从上帝的善去拉走的这种试探是无所不在的。而这些试探呢，不都是来自外在的环境，很多时候甚至更多的时候，这些试探都是从我们内心，因为私欲，因为贪心贪婪，因为自我，因为我觉得不甘愿，因为有那种不正确的欲望而来的。我们也不要说，哎呀，服侍神做属灵的工作就没有这种试探，不，其实同样有的，而且还是很冠冕堂皇的。你挂着上帝的名义说，哎呀，我是为上帝工作的，我为主大发热心，我为主服侍，我为主牺牲，但是呢，内心的深处却是什么？却是要为自己去建立一个属灵的王国，是要做给别人看的。哎呀，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啊，自己有多么委身，哎呀，我有多么属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常常在主的圣灵的光照里面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动机，多留意到底什么是神看为善的事情。有可能为了要符合神的善，我们还要牺牲我们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个是主所喜悦的。但是反过来，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而忽略了该行的善，刚刚圣经所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罪了。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然后呢，心想与事成之间，刚刚讲除了我们要自知生命不自满，要把握机会不错过之外呢，雅各也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点出了那个心想事成，这个不能够心想事成一个最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在于人对自己的一种自傲，在心想与事成之间没有让掌握命运的主来参与。所以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要顺服主权不狂傲啊，顺服主权不狂傲。第十六节说，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口吻，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 刚刚说该行不去行是犯罪，那这里更严重了。他说依靠自己的生命，傲慢夸口都是什么？就是一种邪恶。因为他们忽略了，其实我们自己呢，就是一种脆弱的本质，而成为一种骄傲，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是被造的，而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把自己当作自己的主宰，傲气的不得了，把一切因着恩典而来的都以为这个是我自己的。有一场音乐会啊，顺利结束的，那这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呢，哇，在这个满堂掌声当中呢，他就退回走到他的休息室，这时候就听到外面那个休息室外面就有乐迷说，哎呀，要吵着要签名。于是呢，这个指挥的助理就告诉指挥说，哎呀，这位说，哎，有乐迷要那个签名。但是这个指挥就觉得好累啊，他就说，哎呀，我不签。那助理就急着说了，你还是签一下好了啦，好，如果你回绝呢也不太好。那这个指挥就说，好吧，那是不能超过20个人啊，我告诉你，一定不能超过20个人。那这个助理听了之后呢，笑了一下，说没有啦，就只有3个人而已啦。弟兄姐妹，当一个狂傲的人呢，从我们这种旁边的人的眼光看起来，只不过让人怎么样，觉得笑话，对吧？所以雅各就说了，你们竟然这样张狂自夸，意思就是什么？你们以为说你们有今天，就是因为你们自己的成就。如果恩典的主没有给你们有气息，其实这一切什么都不是。你有什么好自我依靠的呢？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事实上就是要不断的去塑造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要靠着自己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的未来是要靠自己来开创的，要把我们自己看为最重心。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看作为最重心的时候，后患就会怎么样接踵而来的。有一个小男孩，他就问他爸爸说，爸爸，那个战争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父亲呢就回答说，哎呀，我告诉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德国人侵略了比利时人。这时候呢，这旁边的妈妈呢就插了嘴，她就说，哎呀，你行行好，你应该把真相告诉你儿子，就是有人被谋杀了才会引起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候啊，这个父亲呢马上就立刻回嘴说，到底是我在回答问题还是你在回答问题啊？那这时候呢，这个男孩的妈妈呢就一气之下就冲出了房门，很用力的把门给哐就把它蹦的一声把它关上。这时候这个儿子就说了，他说，爸爸，你不必告诉我战争是怎么开始的，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了。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有傲慢呢？因为我们没有神参与在我们人生的计划当中，我们总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们靠自己就可以了啊！我若真的不行，我再来向主祷告，请他帮助，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这样子嘛，靠自己把弄一头，弄到满头包的时候啊，主啊，你来帮我啊！我们不能讲说临时抱佛脚，我们就叫临时抱神的脚，对不对？哦，你去，就是到那种很紧要关头，要上帝来帮你善后的。雅各说什么？错了啊！如果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让神参与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没有让上帝的旨意来引导我们的计划的话，我们就是将我们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傲慢张狂的里面，因为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为着我的，最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了败坏。所以15节雅各就劝勉我们说，你们只当说什么，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什么那事。换句话说，我们的心想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那个优先次序就是上帝的旨意，主若愿意。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凡事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旨意底下，学习过一切都是恩典的生活。没有错，今天我们有手，我们可以自己做，我们有脑袋，我们有理性，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有脚，我们可以自己去走。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了，我们的手，我们的脑，我们的脚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那一口气，就算你有100只手也好，你有100个脑袋也好， 甚至你有一百只脚也好，有没有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真的，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计划里面，而且我们也愿意去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就可以很泰然的去面对今天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变化，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在神的手中的计划，神手中的计划没有一个是失误的。或许可能在我们人的眼中会觉得，哎呀，这个不尽人意，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过程里面却满有神恩典的祝福，因为神就是让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需要我们能够在万事当中可以得着益处的神。刚刚我们提到那位空牧师，啊，当他知道他罹患癌症的时候，他才几岁？58岁，就是很年轻的。他就直言说，他本身这个人呢，他其实他是一个艺术人，所以他这个个性我很了解，是非常敏感、敏锐又很神经质的，哦，就是说很会很注意，也很容易会掉入那种负面的思想里面，有那种负面的情绪。但是他却发现，当他知道他罹患癌症的时候呢，一直到他会分享的时候，他却没有感到害怕、惧怕。他说：“哎，这个真的是给他一个最大的感恩的地方。”他就说，当他你知道他罹患癌症的第一刻开始，神就把一份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的心中，那种平静安稳不是从他的个性来的，他个性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他有多属灵，那真的是神奇妙的一种恩典。然后当他去面对这种漫长治疗的路的时候呢，还面对很多很多的未知数，啊，像他说的，天天都有什么急转弯的变化，像搭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忽起忽落，一下说要开刀，一下又说不用开刀了，然后又过没多久又说要开刀了，好，所以他都不知道到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发展。但是呢，那个寇牧师就说，他用使徒行传第17章28节的经文提醒自己说，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主。他说神要医治我，他可以用任何那种方法，但是神如果要收取我的生命，也没有任何的方法或者任何的人可以留得住。所以他表示，我已经将我自己的主权交还给神，求主带领，当我一旦决定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后悔，绝不会说，哎呀，早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早知道如何如何，因为都在主的手里面，他既然掌权了，我就全然的顺服，完全的接受，无论结果是怎么样。感谢主，从他生病到现在大概8-9年了，神仍旧使用他，继续在神给他的岗位当中为主来做工，真的是很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能够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的，就是一个愿意顺服生命主权的那种生命，他的生命本身呢，就是上帝最美好的一种心想，他的一生，他的每一个路径也都是最好最有价值的事成。在新的2024年，我们是否为我们的人生立下了什么样的心想呢？我相信今天我们教会在这一年也有同样的有目标，对吧？我今天特别看了我的目标，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是什么？好像不太有人知道，只有小五知道。我们教会的目标是什么？
流泪撒种，
欢呼收割。对了，好，后面要顺着讲，你不要停到流泪撒种，就觉得好像很苦。我们还有盼望，流泪撒种，然后怎么样？欢呼收割。相信教会在这个大目标底下呢，也会有很多的事工，有很多的计划。但同样的，我们要求主，就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当中做什么引导的工作，顺服主每一步的带领。一个能够顺服主权的心想与事成，是要能够努力的去为主做计划，并且我们还可以接受随时而来的什么变化。我刚刚讲的生命的变化是一个什么，就是这样子，生命就是这样子，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什么那事。我们是否这样期待这个新的一年2024年呢？最后如何心想事成，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把握3个要素。第一个要怎么样？自知生命，
不自满。
第二个呢，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啊。第三个要怎么样？
顺服主权，
不狂傲。所以也鼓励大家，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好，我想等一下会用一首诗歌，叫做《凭你一行》，来让我们成为我们回应的祷告。但是呢，在唱之前呢，我想我会弹两次，好，给大家有安静的时间。或许你已经有了你今年的计划，好，那你就在这个时候鼓励你，你可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主啊，愿我能够在这些计划当中，走在主你的旨意里面，好，让你来参与在我的计划里面，好，把这个计划交在你的手中。那如果你还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刚刚讲的不要只是说睡觉吃饭，然后这个没有目标不行的。就在我们再怎么样的年纪大，我们都还是要有目标。你可以为人来祷告，你可能你说哦，我做不了，我没有力气啊，我做不了什么东西啊，我走不了什么路啊，没关系，你还可以祷告，你可以关心人，对不对？好，少把那个刷手机的时间呢，至少拿三分之一出来啊，关心别人一下，打个电话问候家人啊，拿个时间出来为他们祷告，为教会来守望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目标。好，放在读读圣经，哪怕是一天只有默想一节圣经，也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要为主做一个计划，好，为主在做，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带领到底是什么。好，所以就是说鼓励大家，我们一点时间想一想，然后你可以写在你的桌报上，写在你的圣经上面，然后为这个来祷告，把这个交托给神，好吗？我相信今年神会引领我们，在恩典当中来事成，我们可以去经历若主愿意的心想事成。好，我们就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安静的时间，然后我会弹这首诗歌《凭你一行》，我弹两次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唱，好不好？就把用祷告的心，就把我们的计划，把我们这2024年就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会请牧师待会帮我按那个歌词，谢谢。
我与他
Thank you.